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单位，一个博物馆，我们知道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确保安全。大家知道这两年确实发生了一些文化悲剧，比如去年一把大火，巴西国家博物馆90%的文物被烧毁了，今年年初一把大火，世界文化遗产巴黎圣母院遭到了重创。听到这些消息确实也很难过，但是我也在想，这些砖石建筑居然它都敢着火呀，故宫可是1200栋全是木结构的建筑，所以恐怕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比我们防火的责任难度更大。我们不断地加大我们的安防系统，今天故宫博物院设立了5个中控室，中控室里面65面大屏幕连接着我们3000多个摄像头，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有1个中控室几百个摄像头够了，故宫这么复杂的地形地貌就需要这么强大的安防全系统。加强世界遗产监测，动态的、静态的、物质的、非物质的、可移动的、不可移动，全天候全时空的监测，提升我们的防雷系统。我们的年轻员工组成一代一代义务消防队，经常进行集训，全体员工都要参加消防运动会，提高消防技能，提高消防意识。那么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实战的联合消防演习，一旦发生火情，如何先把文物抢救出来，特别要先把伤员抢救出来。不但我们消防队员要演习，机器人也要演习，一旦出现火情，他们会奋不顾身地冲入室内把明火灭掉。总之，强大的消防力量才能使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及时得到扑救。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能发生问题，更重要的是预防性保护。所以1415-16年故宫博物院组织为时3年的全院的环境大整治，室内10项内容，室外12项内容。室内一些房间里面过去堆的杂乱不章、杂乱无章的这些物品进行了清理，这些固定的一些家具，那么上面堆放的东西进行了清理，进行了保护。那么一些原状的书画把它进行了修复，使我们9371件古建筑间间都叫它保持干净整洁健康的状态。对室外进行了清理，为时2个星期的全院的大扫除，先把我们的这些杂物清扫干净，然后清扫非开放区的，当时很多地区不开放那杂草。我们老先生有经验告诉我，你进去时候要大喊2声，叫小动物先跑你再进去，否则你踩了小动物你也尴尬，小动物也尴尬。那么今天我们进行了清理，这是故宫非常重要的一处古代建筑，叫玄雄宝殿，道教的建筑群，当时杂草没腰，今天进行了清理，就是不该长草的地方一根草都不能有。那么显然地上没有草，屋顶上也不应该有草。过去我们的瓦上长了很多的草，生态环境很好，但是他们要生存就把根扎在我们的瓦里面，瓦拱松动了，雨水灌进去，梁架就遭朽。所以我们开始对杂草宣战，很不容易，因为你不是把它拔掉就可以了，因为两场雨下来它又会长出来，斩草要除根呐，所以要一块一块瓦把它揭开，把草根拿出来，把古建修好，把缝抹实，不要叫草籽再进去。2年的奋斗，我们终于可以对社会宣布，故宫博物院1200栋古建筑上没有一根草。那么我们还一个任务，就要去商业化。观众集中走的中轴线，认为有商机了，无论是太和门也好，乾清门也好，都是商店，人们怎么能看这壮美的古建筑群呢？这个地方叫乾清门，导游到这个地方就会告诉观众，这个地方是清代皇帝上早朝的地方。那么观众往左边一看，一个故宫商店，往右边一看，一个故宫商店，怎么体验？ 我们把它去掉。那么过去隆中门里面就是一个大食堂，那么堵了古建筑门洞，今天把它去掉。过去御花园，观众走到这里面累了渴了，认为有商机了，于是呢在这里面卖汉堡啊，卖烤肠啊，卖爆米花啊，一到中午整个御花园就是一个大食堂，空气中都弥漫着爆米花烤肠的味儿，怎么能体会到这个古典园林的意境？我们把它都去掉，把所有的商业退出我们的古建筑群，这样的人们才能体验到一个壮美的紫禁城。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拆除几十年积累下来的135栋临时建筑，其中最危险的有59栋彩钢房，这种房子两三个星期就可以搭建好，但是它不阻燃，一旦着火它会迅速的燃烧，非常危险。我们先向彩钢房宣战，我和公安部消防局的领导先把午门下面的宣教部的彩钢房拉倒了，然后呢我们资新部使了8年的彩钢房被拆掉了，行政处600人吃饭的大食堂被拆掉了，13排彩钢房办公区全部都被拆掉了，我们古建部的彩钢房库房被拆掉了，我们宫廷部的库房区被拆掉了，我们西部审计室、基建办、预算处3个部门办公的彩钢房区也被拆掉了，全部都被拆掉了。那么更多的就是临时建筑，这个地方叫南三所，皇太子生活的地方，九主院子绿琉璃瓦非常漂亮，但是几十年我们的老员工都没有不知道南三所是什么样，一直被7栋花房围了一圈，我们就在北京的郊区建了古典花卉养殖中心，把花卉送到温室大棚养殖，每年初春的时候把它们送到故宫各个庭院，深秋的时候把它们运回养殖中心，花卉养得更好了，这个花房就没用了，我们把它拆掉，人们才看到南三所是什么样。总之经过艰苦卓绝的3年努力，故宫的环境得到了改变，我们终于实现了我们的一个诺言，2014年初我们对社会宣布，我们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的交给下一个600年。紫禁城是1420年明代的永乐皇帝手中建成的，2020年明年紫禁城600岁生日，我们希望人们再到故宫博物院看到的只有古代建筑，没有任何一栋影响安全影响环境的现代建筑，我们做到了。但是一个观众走在故宫博物院，他更关注的是自己的脚下，自己的身边，所以环境整治还要伴随环境的提升。这是我们5年前的景观，当时故宫的道路上铺的都是1971年重新开放时候铺上的柏油，就是沥青的地面，时间长了坑坑洼洼，广场包括太和门广场包括这些小广场铺的都是用水泥做的砖，时间长了坑坑洼洼，那些绿地当时都用铁栏杆和绿篱把它围住，里面的绿地养护的更不好了，还有高高低低的井盖，那些灯柱跟环境都不协调，都需要改变，用了2年半的时间，我们把这一切改变了。今天大家到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所有的广场地面铺的都是传统的建材，几千延长米的铁栏杆全部去掉了，绿地反倒养护的更好了。为什么用2年半的时间呢？就是我们一开始预计不足，就是要把井盖做平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在故宫1.1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一共有1750个井盖，那么经过管水的部门管电的部门一个个申报，我们终于在2年半以后把所有的1750个井盖全部都做平了，这样残疾人轮椅婴儿走轮椅走上去才不会发生危险。那么过去人们走在故宫博物院的通道，这是非常著名的东筒子，人们还要注意脚下那些沥青的地面、水泥的地面、那些管道和井盖。今天呢，人们可以放心的来参观了。我们把300盏 灯杆今天变成了300盏宫灯，白天也是景观，晚上可以照明。总之我们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使我们再到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是绿地、蓝天、红墙、黄瓦的美景。那么故宫博物院和其他的现代化的大楼的博物馆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从一个展室到一个展室要经过室外的空间，应该是一个连续的美丽的过程，所以我们又对环境进行了美化，希望人们春天在这里可以看到牡丹，夏天看到荷花，秋天看到银杏，冬天看到腊梅。到哪儿去找呢？大家都有手机，我们有寻花图，大家打开手机就知道今天什么花在故宫什么地方开得最好。最近我们和华为签署了战略合作关系，我们共同建设 5G 故宫。首先通过物联网系统能够使我们的可移动不可移动文物得到全天候全时空的监测他们的状况。第二就是为观众做更好的服务。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到故宫博物院打开自己的手机就知道今天故宫里面有几项新的展览，每个展厅自己要去的展厅现在有多少人在看，拥挤不拥挤。我要想上洗手间，打开自己的手机就知道离我最近的洗手间在什么地方，有几个坑位在等着我。大家要喝茶就知道今天开了几个茶室，都沏的什么茶，有什么新书可以看。要买文化创意产品就知道我要买那种文化创意产品在哪个商店有卖的。总之使大家更愉快的更轻松的来参观故宫博物院。刚才我说这些都不是复杂的，都不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真正的挑战就是要为每天进入故宫博物院的观众服务好。那么故宫的挑战的严峻性在于观众增长的速度太快。2002年故宫的观众第一次突破700万，当时全世界博物馆观众最多的博物馆不在中国，在法国，叫卢浮宫艺术博物馆，800万。但是过了十年，也仅仅过了十年，到2012年，故宫的观众增长了一倍，到了1500万，也就十年间就成为世界观众最多的博物馆，压力很大。不幸我就是这一年的1月10号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经历了这一年惊心动魄的观众接待的场景。故宫博物院有史以来观众最多的一天就是在这一年的10月2号，一天进入182000名观众，人山人海。那么我们就要下定决心要重新设计观众接待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要平衡观众增长的速度、参观的质量、文物的安全三者的关系。用了5年的时间，从2012年到2016年，把观众增长的速度放缓了。等待什么呢？等待开放区的扩大。终于到了2016年，故宫博物院的开放区从2002年的30%到了2011年的48%，到了2016年的76%，大部分区域开放了，我们才敢每年再增长几十万。第二年，2017年，故宫的观众1670万，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名那一年还是法国的卢浮宫，830万，接近我们的一半，也就是压力还是很大的。如果一天接待4万观众的话很轻松，3分钟就可以买上票。如果接待8万观众那就饱和了，如果接待18万观众那就崩溃了。人们形容进了故宫博物院就没看见地面是什么样，一直都后面人推着往前面走的。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总是要站在保和殿故宫最陡的大台阶的上面，嗓子都喊破了，告诉人们不要推攘，注意脚下。如果发生推攘，跌落汉子的压下来，孩子老人是很脆弱的。所以94年来故宫博物院没有踩死过观众绝对是奇迹了，但是再发展就很难说了。况且我们每年不但要接待1700万买票的观众，我们还要接待大量不买票的观众啊，这个都要做好接待。并且我们还要接待60万左右每周二免费的同学们，那么更 更要做好保护。所以我们要下决心进行重新进行观众的设计。过去我们的曲线是这样的，两针一峰，一到暑期同学们一放假，一座山峰就堆起来了。除了这座峰还有两根针，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那根针的针头就每年的10月2号人山人海。我们就画了一道线，每天只接待8万观众。这道线画得很不容易，因为你不能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到故宫博物院前面发现没有票，人们一天的计划就会打乱了，会很不高兴。你必须广泛的宣传，所以用了2年的时间来宣传，把旅游团积极的引导到淡季，把淡季的展览办得同样好，在淡季设了很多的免费日叫大家体验，教师免费日，医务人员免费日，解放军战士免费日，大学生免费日，志愿者免费日，环卫工人免费日，公交司机人员免费日等等。这样的人们慢慢体验，一传十，十传百，人们接受了。所以2年以后，2016年我们实现了全年限流成功，70多天超过8万的日子没有了，更多的人选择淡季来了。这个成功对于我们来说是历史性的，我们就得寸进尺。我们的实行分流，分流就是不要叫观众在一个时间点集中的进来，特别是早晨8点半到10点，人们在全天最好能够分开。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网上售票，在家里买票，10天之内你可以预约，如果不来了免费退票。即使这样，2014年只有2%的人预约，98%人还到窗口。加大宣传以后，2015年到了17%，2016年到了41%，2017年超过了70%。这跟我们手机的普及、网络的普及有很大关系，人们接受了，所以大部分人都是网上预约了，我们就开始实现全网购票，关闭了所有的售票窗口。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单位啊，我们就是很担心，所以我们就嘱咐我们30个售票窗口的所有售票人员都要待命，一旦失败了开窗户再售票。结果居然成功了，人们到广场上大屏幕告诉怎么扫码呀，怎么支付啊，怎么进入，拿出手机一扫，在买票的环节上不用再耽误时间了。限流成功了，分流成功了，人山人海的故宫博物院永远的一去不复返了。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